找到了吗？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牲口，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至高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谢谢你赐给我们新年，主要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家人，让我们一同的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恳切的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朝见你，因为我们若周日来到教会不能遇见你，我们就不如不来。耶稣基督主啊，当初摩西在西乃山遇见你，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主也让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都被你的话语得着，都被你的圣灵触摸，都被你的爱安慰。主耶稣基督，求你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求你格外的怜悯这样软弱不堪的仆人，愿你借着你的仆人向百姓说话，借着你的仆人也向你的仆人自己说话。耶稣基督，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荣耀，愿你今天就在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用你的恩典来遮盖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呢，请大家一同看一个小小的短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短片。麻烦帮我打开一下好吗？每个人身上都是有故事的，所以我看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啊。今天是我们华人的新年的初二，大年初二啊，初一是吧？ 在国内是不是初二了？对，国内啊，还没有到啊。大年初一，特别感恩咱们一家人团聚一堂来一起来分享。所以我在啊周二晚上，就上周周二晚上的时候，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从凌晨2点钟到6点钟，我就在床上打滚，像翻饼一样。我就在想，到底神要在新的一年要给我说什么话，要对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什么话。所以这4个多小时，我就在床上一直在想，在反省，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一下子引到我的脑海当中。所以我当时在想，这段经文，一直在反省这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6章38节。那么我们一起啊，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上下文结构，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这个经文分析当中。这个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第六章呢是在一段就叫平地讲道，也叫平地宝训啊，这样一段经文的背景当中。那么平地讲道呢是和登山宝训相对应的一个讲道，所以他把这个非常浓缩的把基督徒的生活的法则在这里边讲，就是清晰的讲出来。路加福音相对来说比马太福音要更加的浓缩。那在平地讲道呢，它是在耶稣基督拣选12门徒之后的一次讲道。那这个讲道前面开始的时候讲到论福祸，就是什么样是真正的福分，什么样是祸患，所讲到4个福分和4个祸患。接下来又讲到就是作为门徒应该怎样来爱的行动，还有讲到爱的动机。紧接着37、38节讲到重收律，里边讲到论断啊，就是关于论断人的必被论断，定罪的定别人的罪的必被定罪，然后饶恕人的必被饶恕，给予人的必被给予。紧接着就是小心假冒为善和如何查验真的门徒。所以我们来如果看他的这个单单的看这段经文的它的结构的话，它的结构的上下文都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论断，不可论断人，都在讲这样一个问题。它就类似于咱们吃那个汉堡堡或者是三明治结构，就是在上半部分呢是在37节是在讲不可论断，然后越往37节往下也是讲的是论断，中间这个你们要给人，所以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你们要给人就显得很重要，是因为上边和下边都在讲不可论断，是一个否定的语气，而中间是以肯定的语气，是以命令的方式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给人。所以这一个这个经文的这个上下结构。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这样的结构之后呢，我们要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讲不可论断人，为什么会让我们不可论断人？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人会被论断，什么情况之下人会被论断？这个论断人呢，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普遍，不光是在就世界上，在教会当中也是非常容易遇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总结能够把周延，在逻辑上讲周延能够包括到所有的方面。那第一个呢，一般情况是看到别人无知的时候一般会论断别人，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这个看到他无知在某些方面不懂，这个时候可能会论断别人，这个就很普遍，这些例子大家都很清楚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看到别人情感上不合理的时候会论断别人，你比如他情感失控啊，或者说他的情感很表现出来很怪异或者很极端的时候，一方会论断他，觉得他这样不对或者不好。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一个人软弱没有意志的时候会论断一个人，会论断他。所以我们从知情意3个方面简单的来进行一下概括。那具体到各个层面的话还有很多很多 能够被人论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看到别人软弱无意志的时候呢，我们会讲一个人，说他失败，说他懦弱，说他窝囊，窝囊废。所以这些词儿呢，小的时候我是非常不陌生的啊。小时候我父亲也是这样说我的啊。那同时呢，就看到这三个之后呢，我们来再想一下一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里边有一段经文。马太福音讲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里边曾经讲到，就是一般情况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需要帮助的，讲到几个场景。第一个是当饿了的时候，第二个是渴了的时候，做客旅的时候，赤身露体的时候，病了的时候，在监狱的时候，这个都是这个人极其软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的各个阶段都可能遇见这几种情况，而这几种情况呢，往往成为别人论断我们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在讲山羊绵羊比喻，讲末日审判的时候，为什么会讲就是你们若是在我就是在我饿的时候给我吃的，渴的时候给我喝，做客旅的时候接待我，赤身露体的时候给我衣服穿，病的时候来探访我，在监里的时候来探望我，这样的人是绵羊，是真正的神的百姓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往往一般的人会在这个时候不去爱他，不去给他吃的，不去给他喝的，不去探访他。所以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被抓到监狱里，在这个房山的一个看守所。那我去看守所去探望他四次。我第一次去探望他的时候呢，没有见到他，我就给他存了500块钱。第二次探望他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他，所以我就给他邮了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还有一本荒漠甘泉。我第三次去的时候仍然没有见到他，但是那个看守所的员工帮我照了一张相，告诉他我去看望他了。那他就这个弟兄呢，就给我写了一封那个信，就邮到我家啊，邮到我家呢。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副局级的干部啊，我也很有钱，但是等我被抓到监狱之后，我才发现那些以前围在我身边的，天天请我吃饭的那些人，跟我在一起混的那些人，都不是我的朋友。他说我如今在监里边才认出来谁才是真正的爱我的人。那我不是我有这个爱，而是因为基督命令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爱。所以我在他给我这封信上呢，我当时很深的就体会出来啊，我很深就体会出来，人在什么时候是需要真正的基督的爱的。所以我们晓得啊，这个在牧会里面有一个法则，牧会的法则，黄金法则呢，就是牧养教会的时候，照顾教会里面最软弱的人，照顾教会里最穷的人，照顾教会里面最被别人看不起的人，穿的衣服最差的人。所以这样的教会呢，就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教会。所以在雅各书里边讲到说，那个戴着金戒指啊，当然金戒指不一定不好啊，戴着金戒指穿得很好，每次来坐在最前面的这样的人呢，你不用照顾他，因为他已经有很多人在照顾他了啊。我也戴金戒指啊，所以要照顾谁呢？要照顾那个坐在角落里边，每次不敢往前坐，坐到最后边的那个弟兄姊妹，还有每次来教会不敢说话，不敢开口说话，然后总觉得别人看不起的那个人，弟兄姊妹要照顾他，因为那个人就是基督让我们命令照顾的人。所以这个牧会里面的黄金法则啊，那我们从这个山羊绵羊的比喻里边，我继续问弟兄姊妹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给人？我们刚才讲就是论断人，下面我们讲为什么要给人。那讲为什么要给人的时候，我在周二晚上的时候，我就在船上反省，我怎么被基督给，我怎么被基督给。我以前呢是一个特别特别不能接受任何人给我的这样的一个人，只要是给我就是看不起我，只能我给别人，证明我比别人强吗？ 那我信主之后呢，基督给了我很多。第一个，基督把命给我了。弟兄姊妹啊，若是我们今天谈着这个仅仅是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仅仅是一个道德的法则的话，那今天真的是讲错了。给人呢，为什么要给人？是因为首先基督把命搭给了我。因为这里弟兄姊妹有人知道我的，看过我的见证，我是本来是要准备死的人，但是呢，就因为基督的缘故，他的福音拯救了我，让我没有死成，让我活了下来。就是说，本来我是个渣子，本来我是一个在这个世上不配有的人，本来是已经死了或者要死的人，但是基督用他的命，他的爱把我换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爱就特别的宝贵。为什么说基督围着我，我用他的爱来拯救了我呢？是因为基督他围着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有一个弟兄啊，他叫郑如伟，他写一首赞美诗啊，我第一次听这个赞美诗我就特别的感动。他说这个赞美诗说，就是脚印有很长，然后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在他的脚旁，基督钉十字架我在脚旁，然后基督默默无声我在旁边，我在旁边就是却无动于衷，就感觉就是自己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很多人现在在考虑一个事实的时候，在想一个事实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放在了2000年以前，而没有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放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其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实是在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的生命经历当中，所以是没有时间的观念，就如同是我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如同我们吐唾沫在他脸上，就如同我们看不起他，我们羞辱他，我们亲自的当罗马兵丁用钉子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命定定义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这些信他的人有盼望，让我们今天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那罗马书八章的32节里边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舍了，他也愿意把万物连同他一同赐给我们。那知道基督的恩典，慢慢的认识信主之后，慢慢的认识基督的恩典，认识十字架的事实之后呢，还要经历耶稣基督事实上的在生活上各个方面的他的真实的存在，神的真实性。那我跟随主的过程里边呢，也是就被基督的恩典一步一步的折服。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没有不可能是靠着严厉的责备使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我们也不可能用这种管教使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只有用爱和恩典才能使他回转。所以我们知道凯撒用他的铁蹄，亚历山大凯撒，或者是凯撒亚历山大，或者是拿破仑，任何一个这些人用他们的铁蹄试图征服这个世界都没有征服了，他们自己最终躺在了棺材里。但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爱征服了人心，用他的恩典征服人心。那我信主之后呢，这个认识十字架的事实之后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实在，经历他的恩典，就是你向他祷告，神回应你的祷告，真真实实的回应你的祷告。昨天晚上我们有华人学生团契在 CIU，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我们在祷告中的经历，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我在2011年来到在美国2011年的时候，我就把这一年里边我的祷告事项、成就的事项，我就每一次成就之后，我就写一个纸条贴到我们的这个书房的墙上。然后非常让我感恩的，这一年里边呢，有300多项事项都是上帝给我一一的成就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否认他，你没有办法否认他。就像波尼贾在这个殉道的时候，那个兵丁，罗马兵丁要杀他，觉得又很可惜，因为这位老人，这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人特别慈祥，杀他多可惜啊，就给他说，这个你不要那个我不想杀你，你就说你那个基督是假的，你或者说我顺服这个皇帝的命令，我就不杀你了。但是这时候波尼贾怎么说呢？他说这个 84年以来，这位主从来没有一次亏负过我，我今天怎么可能亏负他？所以他就被杀了。所以我们跟随主每走一步，你就会发现神没有一件事情亏负我们，我们祷告他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我有一个见证啊，我很多见证，拣选一个见证。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喜欢喝热水，我和太太都喝热水，大家知道从国内来的人喜欢喝热水。那呢来到这儿之后，就是都大家都喝凉水，每次喝热水得烧用很长时间，所以我就祷告神，我说神呐，我需要一个热水壶，而且我去了沃尔玛，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就那种电动热水壶，在国内用的啊，可以就随时可以出热水的那种壶。我就祷告神，祷告完之后，2天之后，有一个姐妹，咱们教会的姐妹，就给我打电话说，就说我这里有一个热水壶，我有两个，我有一个，你要需不需要？我当时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我说主啊，连热水壶这种小事你都管。然后我就说感谢主，我说我要，他就开车给我送到家里来了。我就特别感恩的，你知道你跟主的那个经历啊，就一点一滴的那个小事，你就经历了他的信实，知道这位神是实实在在的，真的是值得我们爱，值得我们跟随的神。那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见证。我在辞职之后呢，大家知道我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啊，这个我辞职之后这个一个月，当时去教会有一个弟兄叫赵海洲，天通苑聚会点的，他就来，他知道我的事情之后呢，他就给了我500块钱啊，他就拿500块钱给我，我当时就拍桌子了，我这个多血质的人特别容易发火，我就拍桌子就起来了，我说你把我当成要饭的呀啊，我就把他给骂了一通。这个骂了一通之后呢，晚上回去之后心里就特别受圣灵的责备，就是人家好心的来奉献给你钱，你把人骂了一顿走了，然后回去之后就一直啊，这个吃饭也吃不香，然后干啥事都心里难受。后来我就跪下祷告，我说主啊，咋回事？这个跪下祷告的时候呢，然后当时我往那一跪，我的眼泪就出来了，然后就是圣灵里的当时就提醒我一句话，就是给以利亚的话，起来吃吧，当走的路甚远。我就很感动啊，然后接着就继续祷告，其实越祷告呢，这个圣灵也借着话语告诉我，就是你是要将来听到神的恩典的人，你要先接受人的恩典。同时让我看见十字架中的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上帝的独生的儿子，是最尊贵的，最当得颂赞，最当得我们配得我们一切荣耀的，这位上帝竟然化成人的形象，并且降生在木匠家里，在中东的一个贫穷的一个家庭里边，降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而且他曾经说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可以说身无分文，带着他的12个门徒在这世上行走。我当时就突然间就冒在我脑海里面一个词儿，就叫王子乞丐。他虽然是贵为王子，却愿意像乞丐一样在这个世上活着，目的是为了得到我们这些像乞丐一样在世上活着的人。所以我当时就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说虽然我很骄傲，但是今天因为你愿意做王子乞丐，我知道我在你的里边也被称为神的儿女，但看为尊贵的，我也愿意像乞丐一样活着，如果谁给我，我就说感谢主。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感谢神的恩典。接下来的教会就来跟我谈说，你现在是全职传道人了，教会给你一个月2000块钱奉献，在大陆的传道人一个月2000块钱就不错了啊，这个2000块钱奉献在北京是什么概念？有没有人知道？2000块钱在北京啊，基本上是打车吃饭，估计都不够，这样一个概念。我当时想，我倒不是因为嫌这个钱少，我倒是想测试一下，到底这个走这个传道人这个道路是不是神的心意。我就跟教会的这个教牧团的人说，我说啊， 我说神既然是现实的，我要测试一下是否他是现实的。我说这个教会给我的这个每个月的2000块钱的供应我不要，我看我这一年还能活下来不能，如果活不下来好，我还可以去干别的。因为当时我收到一个国企的邀请，可以给我这个和我原来单位的那个工资和奖金差不多的一样的那个，还有另外一家就是北京的一个风投，他们邀请我去做职业经理人，也给我比现在的工资要高 1.5倍到2倍的这样的一个 offer。 所以我就在问神，如果这个路真的是你要给的，那好，我就走。如果是这一年以内让我活不下去，或者让我的生活水平降低啊，我就不干了。其实我的信心是很小的啊，所以我就这样祷告。祷告完之后呢，就是非常非常奇妙，在接下来的一年的没有任何薪水的一年的做传道人的经历当中，弟兄姊妹，每一次我和我太太家里面揭不开锅了，我们跪下来祷告，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必然有人给我们寄匿名奉献，准得很。以前看十字架的时候，袁向臣、袁爷爷他们讲这个见证，我就觉得这是跟做梦一样，这不可能的。今天真实的发生在他的神的仆人身上的时候，我就知道心里边阿们，我就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不可欺的，神是诚实的，必要诚实的对待他要呼召的人。所以我就降服在神的面前，就开始跟随他走这个道路。那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上帝既然能够供养那天空中飞的麻雀，岂不也能供养我们吗？所以弟兄姊妹，在上一次的福音营会，学生福音营会当中，有很多人走上了前台，我当时又高兴又感恩又心疼。因为有很多人走到前台不知道走这个路是什么道路。我问了一个学生，一个中学生啊，美国这里的一个中学生，问他，你为什么来教会好几年了，两年了，为啥还不信主啊？这个人就给我讲，说教授啊，我要是信了主，他们都不会这么爱我了。他这个回答让我很震惊啊！为什么做慕道友的时候很多人关心他，一信主之后就没人关心他了呢？哎，我继续又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从信徒到神学生，为什么信徒的时候还有人去探访，到了神学生就没人管了呢？啊，再往上，如果他当了牧师，当了牧师呢，更没有人管是吧？因为牧师你就应该爱我们吗？你还需要爱啊？其实弟兄姊妹，不是这回事。每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职分服侍神，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都是需要鼓励的，都是需要基督的恩典的。所以我在想，上帝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给我们，上帝也愿意把所有的好处给我们，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上帝呢？弟兄姊妹，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关于给人一般情况存在什么样的误解啊。就第一种给人呢，这个非常普遍，第一种给人是要有回报的给，在人身上有期待，或者是为了积功德。我在工作期间呢，有一个商人，这个商人是我哥哥的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每个月给你2000块钱，这2000块钱你愿意做什么都可以，也可以请人吃饭啊，或者搞什么团契啊，搞什么都可以。我接收他一次，第一次之后，因为我们关系很好，接收他第一次之后，我晚上回去祷告，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平安，因为我发现他给我这个钱有目的。为什么有目的呢？因为我当时组织在北京的代理团契，都是在中央机关里边的那些副处级以上的干部，那他呢是为了用我的关系将来为他的商业铺路。然后我当我祷告中知道这个的时候，我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啊，我就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把这个钱还给他了。然后我就明白啊，当这个世上的时候，世上的有些人给人好处的时候，是在人身上下赌注，就跟买股票一样。所以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吕不韦的这个人是吧，啊，是吧，他把一个太子然后收买了，最后是为了得天下。弟兄姊妹，世上的很多爱都是这样的爱，有回报的爱， 还有一些人他不是为了这个回报，而是为了积功德。所以那个每到过年的时候，北京的那个大的寺庙敲的钟，敲钟的那个第一幢都需要500万以上。很多人希望去那个呢获取福分，积了功德。其实如果功德是靠这个积上的，那完了，那世上的穷人就没日子过了。但是主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就是功德是积不来的，而且在人身上有回报这个爱本身就是虚假的爱。我们再看第二种比较普遍的，就是高高在上的给，这个也很普遍啊。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不错的一个人，每次过天桥，中清镇的那个天桥，那都有人要饭，我就拿一个1块钱，啪扔到他那个碗里，然后自己觉得好有成就感呢 啊。那在这个给的过程，其实是我是处在一个比他位置很高的一个位分来给他，所以我觉得我比他好，他比我差，所以我才给他钱。我在给他的时候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满足了我给他的时候的成就感。所以在教会里有一种有一些人呢，特别是在国内有一个温州教会的一些商人，这个奉献给教会钱之后呢，教会就得听自己的。所以温州的有些教会的传道人听谁呢？听大股东的，就是奉献最多把教堂建起来的人。弟兄姊妹要小心，这样的奉献啊是得罪神的，因为奉献本身就是放弃支配权，把支配权交给上帝。若是不放下支配权，那教会成什么了？所以要小心这样的奉献。第三个奉献就是显摆的给，得人的奖赏。那这个人呢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副会长，当时差一点没做我们的顶头上司，因为他去团中央一个局级单位，就是原来我实习的那个局级单位，去要做他的做那个局级单位，他买一个副会长的一个职位。所以这个陈光标这个人，他呢去做慈善的时候要用大喇叭广播，每次做慈善都要请所有的媒体来给他做宣传。那我们晓得耶稣基督怎么讲的，就是你们左手行善，右手不要让他晓得，就是在暗处行善，然后神就在明处报答你们。基督徒这个暗处的观念很宝贵，因为很多人如果说我们行在明处已经得了奖赏，因为你行在明处之后，很多人夸你，哎呀你真好，你看你行得真好，其实已经得到了人的奖赏，得到人的奖赏上帝就不给这个奖赏了。所以显摆的给，要得人奖赏的给，这个给就跟没给是一样，神也不会看重的。所以我在国内教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教导弟兄姊妹一个原则，给奉献的时候不要在明处给，在暗处给，哪怕是多么有需要多么软弱的一个弟兄姊妹，不要当着100人1万人的面直接给他，啊我给你多少钱，这样不好。弟兄姊妹要在暗处奉献给他，甚至是不让别人知道你的名字。我跟我太太我们俩来到 CIA 之后学习一个功课，在极困难的时候学的奉献。除了我们每个月的，我们两个每个月的生活费是800美金啊，这个我不向大家隐瞒，我将来回国牧会之后，我也会把我每月多少钱都收到多少奉献都会公布出来。那800美金我们会拿100奉献给教会啊，这个这里的财务应该知道我们的奉献情况啊，100或者是更多啊。那另外呢，我们要节省出来一部分钱奉献给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匿名奉献给他。所以我记得是第一次奉献，我们两个3个月积累出来500美金，我们就奉献给一个比我们更有需要的神学生。奉献给他之后呢，我回去之后有点心疼啊，因为我们也没钱了。紧接着就是可能到将近一个多月，将近一个多周，一周多时间，我们可能就不能去超市买东西，没钱。但是呢，我看到他极其有这样的需要，我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呐、啊，这个我就顺服了你的命令，虽然有点心不甘情不愿，顺服了你的命令，奉献了。奉献来之后呢，接下来若是让我过贫穷的生活，我感谢你。但是感谢主的是，这个接下来的一周多时间啊，我又收到了和我的交出去的500奉献相当额度的别人的匿名奉献。 所以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知道，就是我们当我们愿意给人的时候，神就愿意给我们。这个是个黄金律，是在圣经里边讲的一个我们基督徒如何经历神的恩典的一个方式。我们只有当我们愿意出手，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历到神的信实。那除此之外呢，我简单的来说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的说一下教会中关于给的一些误解。第一种误解，十一奉献是施舍给神的，施舍给神的。然后第二种误解呢，神职人员是吃教饭的，这个在敬虔神学之下，基要派当中非常非常普遍。所以大家知道弥陀中的小群呢，他们是不聘请牧师的，他觉得这个教牧神职人员都是吃教饭的，其实这是大大得罪神的。中华教会不复兴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当时以色列十二支派有一个支派叫利未人，大家知道吧，利未支派啊，他们是不做工的，专门服侍神，另外十一个支派供养他们。怎么供养他们？用十一奉献，奉献给神的钱财供养利未人，供养神的祭司。所以有一些人专门围着良心，围着神的真理，围着神的道，放弃他的事业来跟随神，过乞丐的生活，应该是以色列十一个支派来支持他们，来帮助他们的，而不是看他们的笑话，认为他们是吃教饭的人。当然教会中有没有吃教饭的？有，弟兄姊妹，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少，因为吃教饭不用去教会，去别的地方，很多地方比在教会混得很好啊。但是弟兄姊妹，凡是这样想的弟兄姊妹，自己的生命要受很大的亏损，受多少亏损你们可以自己去想。那另外一个，交完十一奉献就和神两清了，一交完钱完了，我们俩没关系了，反正我已经交了啊，跟交税一样。还有一个呢，是教会服事是同工的事情，教会奉献服事只有那些执事、长老、牧师他们的事，跟我没关系。我来教会是干啥呢？我来教会是寻找爱的，我来教会是消费的，就跟拿着信用卡去沃尔玛买东西一样消费。我来教会是消费一场好的正道，消费一场那个大家一起 worship 这样的 feeling 感觉。其实弟兄姊妹，来教会不是这样的，来教会是为了遇见神。教会如果来教会遇不见神，弟兄姊妹蛮可怜的。我这一次去芝加哥华人教会的这个王美中神学院院长，马来西亚的，他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呀，他说当小子里边最小的一个，哪怕三岁四岁的小孩拿着圣经来打开了给你读，你都要小心，神有话要给你讲。所以这是对于我们北美很多华人教会听过很多名目讲道的弟兄姊妹来说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讲道是来评头论足的，我们来要看这个牧师讲的好不好，讲的好笑不好笑，而不是来听神要借着这个软弱的仆人，借着他向我说什么话的。弟兄姊妹，留心听神的话，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常常讲神的爱，却不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必要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来判断我们个人。那么讲完这个之后，我们来看第四个我要问大家的问题，我能给人什么？我能给人什么？我有什么呀？你看我一个穷光蛋，我在这里是一个学生， USC 的学生，我也没车，我也没钱，我怎么给别人？我在这里我也不容易，我在这儿混个工作，在这里养家糊口，买个房子，天天过着非常非常辛苦的生活，我给人什么？弟兄姊妹，给人很多方面可以给人。我们可以给人时间，陪伴人，安慰人。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呢，其实当他们在难处当中，不需要我们说多少好话，他们需要陪伴。我来美国之前十天2010年，我来美国之前十天，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闹离婚，刚结婚七天要闹离婚。那个是我跟他们证的婚，我跟我的太太呢，我们两个就去他家住了一周时间，我陪着这个弟兄，我太太陪着这个姊妹。然后呢，他们两个其实婚姻出很大的问题，是在结婚之前没有在婚府的时候揭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淫乱，这个姐妹的淫乱。姐妹在信主之前呢，和很多人淫乱， 就是这个弟兄不知道，但是结完婚之后知道了，知道之后就受不了啊，所以叫离婚。那个我们去的家呢，我就陪这个弟兄在床上睡觉，一晚上我起来七次啊，给他祷告，他浑身哆嗦，就是特别受不了，浑身哆嗦就是要死要活的又哭，然后就起来为他祷告七次。过了七天之后，然后我还给他让他吃安眠药啊，怎么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七天之后就是开始慢慢的恢复啊，慢慢的恢复。后来呢，我来出来之前就要把他推荐到另外一间教会，让一个可以管到他的牧者管他。那接着这个事情，我就上帝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你做一个真正的神的工人啊，怎么来陪伴别人。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那时候不陪伴他们一周的话，他们俩肯定自杀，肯定要么自杀要么其中一个人被杀了，就这样的结果。陪伴别人就是在别人难处一个人担不了的时候，你来过来和他一起担他生命中的重担。所以有一个词儿，在我们基督徒群体当中有一个词儿非常非常喜欢，叫担当。担当就是一起担起来难处，担当的时候难处就不再是难处。服侍呢，就是比如饭食啊、清洁呀、鼓励，通过短信啊，通过肯定的话语啊肯定他。善意呢，就是通过微笑啊、道歉啊等等方式向人表达出我们的善意，表达出我们的善意。特别是当你看到一个人脸色很难看的时候，你要向他表达出善意来，就这时候他特别需要啊。还有敬重人，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敬重一个人，把一个人看得真的如同神造的人的形象，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人一样敬重他。然后在物质上、金钱上、义务去帮助他。所以在 CIU 呢，就是我听一个教授讲 CIU 有一个见证啊，其实有个教授他讲呢，讲一门课，就是回宣那一门课的时候，他说呢，说在 CIU 有一个韩国的留学生七天没有饭吃，就是说他饿了七天肚子，竟然没有一个他的邻居和朋友知道的。最后呢，他来上课了，来上这个课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之后就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肚子是空的。弟兄姊妹，发现我们求神给我们一双发现别人需要的眼睛。如果我们有两件衣服，别人却赤身露体，我们有两件衣服的人若不给别人就有祸了。弟兄姊妹，若不给别人就有祸了。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有个一元餐厅，一元餐厅的时候呢，我当时和一个弟兄明东，我们两个每次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有一个小孩，一个大约就十八九岁小孩，他在我那天吃饭很晚，他就在那个捡那个吃剩的饭盒。我就很诧异啊，后来我就打听了一下，问了问，发现就是在北大读书的本科生，有一些人家里太穷，所以他们就在别人吃完饭之后，人少的时候去那儿捡那个吃剩的一次性餐盒里边剩的那个饭来吃。弟兄姊妹啊，很多人根本关注不到这些事情。我们在 CIA 在哥伦比亚过年，或者在北京过年，在其他地方过年，有很多人在桥洞下面过年，有很多人冻得已经快冻死了，但是我们根本不关注，也不 care， 没有关系，这是教会的亏损啊。教会今天如此的情况，也是教会在这方面需要在新的一年向神悔改，转向神，历尽心智的时候。我拿了两本书啊，我在准备 CRC 的会议的，他们邀请我做的两个讲座，我特意让国内的同工给我邮了两本报告，一本是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一本是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当我在看这两本书的时候，弟兄们，我震撼了，我发现现在美国正在经历第三波的华人移民和留学潮。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弟兄姊妹会见到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哥伦比亚，越来越多的华人想来教会，但是教会却满了。今天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为了建堂奉献。韩国的教会为什么复兴，是因为有些人愿意抛家舍业，把他们的房子卖了奉献给教会，把教堂就建立起来了。单单哥伦比亚就有13间 韩国教会，我们华人瞬间的和他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却只有一间华人教会，教堂还如此的小，容纳不了。现在我们有300多会友，但是如果都来的话，这个地方坐到门口都坐不完了。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给别人的人。那么关于受，关于接受，讲完给大家讲接受，关于接受有哪些错误的看法呢？第一是接受的人是劣势自义，就是我在原来学尼格马可伦理学，是一个亚里士多德非常著名的一本书，里边就讲说勇者只给别人，不接受别人给，一个真正的勇者。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啊，就是这个是自义，是骄傲，是看自己比别人强的这样的观念。圣经里面主耶稣就是接受马大的服侍，接受玛利亚的香膏，也接受撒该的宴请，他是一个接受，愿意接受别人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要敢于接受别人 给我们的奉献，敢于接受别人给我们的恩典，别人给我们的服侍，因为接受别人的服侍也是恩典和祝福。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接受，就是一定要还的。所以在国内小的时候呢，你要是谁圣诞节的时候给你个明信片，你得赶紧写一张还给他，你要不还给他，他就会觉得不爽啊。所以来到美国也是，当一个人被爱了之后呢，华人被爱之后呢，首先想的我说怎么还给他啊，弟兄姊妹啊，不一定要还，不一定要还。在基督里不是这样的，因为罗马书3:24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在神的面前身份被称为义是白白的，所以基督里的爱也是白白的，没有不要求回报的爱。那么第六个呢，就是主对给了人的应许，主对给了人的应许。这个经文里面讲，第一就是必有给你们的，你尽管给，神必要给你们。而且怎么给呢？就是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个给的那个形容词或者副词是怎么形容的？上尖下流的，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倒香槟酒一样，哗哗往下倒，慢慢的往下流，就如同农村里的，这里的农村来的知道，农村的那个收获小麦的时候，我装那个装谷仓的时候，装的慢慢的尖尖的谷仓，上尖下流的倾倒给我们。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圣经里的神自己是公义的，神自己是公义的，他宣称他自己是公义的，必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个人。你们用什么良器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给你们，因为他曾经说过，他也曾经说过，多托谁就给谁要。那我特意呢，从我家里拿了一些良器，这是我的良器，这个是大一点的良器啊，有些人给人的时候就用这个给啊。
那
也有一些人呢是用这个给，还有小的，有人是用这个给。那我们用什么良器给别人，神就有什么良器给我们。所以凡是为神舍得的，神也为他舍得。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我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坐在主身上了。所以有一个著名的叫特蕾莎的修女，大家知道她，她在印度啊服侍很多得麻风病的人，快死的人，在抱着她给她祷告祝福她。有人就问特蕾莎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抱着这个得大麻风病的病人的时候，我不觉得在抱着他，我觉得我在抱着耶稣。特别感人啊。所以饿了呢就给他吃，渴了呢就给他喝，做客旅呢就留他住在家里，赤身露体呢就给他衣服穿，病了呢就看顾他，在监里呢就去看他，做一个 恩典流通的管道，做一个恩典流通的管道。教会若有一个人如此行，教会就没有理由不受祝福，就没有理由不复兴。教会若弟兄姊妹同工都这样行，教会就不可能不复兴，华人教会就不可能不增长。哥伦比亚在这里有，我前一段时间特意就问了一个 USC 的一个做国际学生的一个人，也特意问了在这里的一个政府官员，问他到底在哥伦比亚有多少华人，他告诉我最少4000。弟兄姊妹，而我们得救的不过是余数，而我们来到教会的不过是余数。很多人想去教会做不了，容纳不了，而且很少，我们很少能够真正的愿意 reach out， 愿意去关注他们。所以我再分享一个4个宣教理念就结束我今天的讲道。第一种宣教理念呢，就是起初保罗的宣教理念，就是往海边城市去宣教，是吧？那第二种宣教理念呢，就是叫内地宣教理念。内地宣教理念呢，就是到这个非海边内陆当中去宣教，比如 OMM 内地会，这是内地上。第三个宣教理念呢，就是到万国万民的族群当中宣教理念，宣教就像 CIU 就是一个在这一块做的最好的一个宣教学院，所以他就拆派他的神学生到各个民族当中，各个肤色的民族当中去宣教。但是第四种宣教理念是在现在如今社会化如此，城市化、社会化、全球化如此蓬勃的一个时代，第四种宣教理念就显得特别重要。第四种宣教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宣教。为什么？因为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就可以看见肯尼亚人，就可以看见非洲人，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同胞华人，到处都是。我再做一个见证，我去芝加哥大会之后回来的机场上，我跟 Shirley 还有其他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见证。在机场上，我在机场的时候就碰见一个学生 USC 的交换学生就来找我，他看见我是华人嘛，就说我你可不可以用一下你的上网。然后我说他看我拿 iPad， 我就说我上不了网啊，上网需要付费。他就说我也没信用卡，没法付费。我说好，那我替你付费。我就用我们的信用卡给他付了费，上了网。上了网之后呢，那个飞机就晚点4个小时。我们就我和我太太就跟他一起聊天，一起喝咖啡，一起聊天。聊呢，聊着聊上福音了，我就给他传福音。我在传福音，他就信了主。他信了主了，我们一起飞回哥伦比亚。到了哥伦比亚之后，他行李丢了。他行李丢了呢，而且2点了，已经晚了4个小时嘛。2点了，他原来接他的那个人呢，也不愿意来接他。所以我说那好，你来我们家住吧。我和我太太就把他接到我们家住了4天多，我这4天多就带他做了门徒训练，带他查新生命。但是查新生命呢，我感谢主，他又把那个过几天他又把李成姊妹介绍给我们，这个李成姊妹在家。然后又过了几天呢，他又把 US 带了几个 US 的其他的学生信主，然后他们就来我们家里要又说，那我的新生命还没查完，你得继续带我呀。所以就开始了一个新生命查经小组。就是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你愿意爱他，神给你机会让你服侍的。这个不是我要服侍，这是真的是神给我机会让我服侍的，不是神有给你机会让你服侍他。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抓住一个人把他看得如同耶稣一样宝贵，然后就必看到神在你身上要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也借着最后这个见证鼓励我们在这里的定居的或者是已经在这里上学的弟兄姊妹，尝试着接触一些不信的人，尝试着向一些我们没有打过交道的陌生人传福音。在 HIS 每周周四中午的时候有专门的午餐，免费午餐，那里有很多华人去试着跟他们传福音。在每2周在 RUN 家里有国际学生的福音团契也可以去，很多都是不信的人，也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在学生团契每周周五晚上也有很多学生去墓道，你们也可以去帮助给他们传福音。尝试着哪怕一年只向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传福音，建立关系和他交朋友，一直跟进他，关心他的需要，爱他，你看一看神祝福你不祝福你。好，弟兄姊妹，我的讲道就要结束了，也向再次向弟兄姊妹来拜年，祝福你们新的一年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我也邀请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我邀请弟兄姊妹站起来，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每个人都来开口向神祷告。 让神显明你的立志，你今天决定什么，愿意开放家庭带小组的，今天你向神来承诺，向神立志，愿意今天开始决定爱一个陌生人的，然后你就爱他，愿意今天开始向一个弟兄姊妹道歉饶恕他的，你就道歉并且饶恕他。我邀请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同声开口祷告。
这个时候你就像我们的灵魂说话，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主啊，你就像我们的灵魂说话，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主啊，这个教会，祝福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你真的是坚固海绵，还是个人的主啊，去传播，去帮助你会一些人，谢谢你的事情，愿你怜悯，愿你恩待我们，愿你祝福我们，愿你使用着我们，谢谢你。谢谢你，
我们邀请安古尼奥芬来跟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到前来了，
父神，我们感谢你，你透过过弟兄的口再次释放了信息，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同你爱我们一样，求主的圣的事来使用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警醒，常常的能够观察别人的需要，常常能够照顾别人的需要，求主圣的事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就我们以下的祷告，我们的感谢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门。谢主。